弟兄姊妹们早安。在这么冷的天气，大家还能够照常的来到主的圣殿中敬拜主，这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感谢神，我们爱传讲主的福音。这个福音有一个什么特色呢？这个福音是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神的救恩。这个福音一方面来讲是古旧的福音，千年的道理，可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神的儿女来讲，是我们心里面新的生命，我们里面永流不断的一个恩典。感谢主，我们今年要讲罗马书，要把福音的面面角度来看这个福音有怎么样的宝贝。我们说过了，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福音能够把一个从抵挡神的保罗逼迫使徒的人变成一个奉召传福音使命以至于献身的使徒。我们也说过，福音它最宝贝的地方乃是向人启示神的存在。可是今天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接受福音，是很多的人不把神当作神来拜他，因着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先不把神摆在他应有的创造主的地位，我们人就有了那些罪行出来。所以我们要回到福音的最基本的步骤里面。我们常常说，我去年前年我也一再的说，希望我们所有的学习我们都能够回归到最基本的地步， Return to the basic， 然后我们要 Return to the Bible， 我们再回到圣经的真理，而且我们要 Return to the body。 这三个 B 字讲到 basic、 Bible 还有 body， 这就是我们一再在这里要强调的我们的学习的重点。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罗马书的第二章，律法与福音。我们回到最基本的问题，很多的人的观念里面认为律法跟福音是相反的，是反对的。我们先来谈什么叫律法。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么奇怪的字，为什么不说法律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说法律，要讲说律法呢？事实上，当初翻译这个字的人，他有他的道理。因为当我们讲法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人自己所制定的，人类彼此行为中间的一个规范，一个道德生活，一个法治生活，我们是应用在我们人与人之间，人与政府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规范。但是当初当神把他对于他的百姓，我们人类应该要怎么样来跟神的关系来确定的时候，他颁下了十条的诫命。而这条十条诫命里面，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它不只是指人跟人中间的关系，它讲到人跟神中间的关系，它也讲到了人应该要怎么样来敬拜神，讲到人来到神的面前要怎么样献祭，要怎么样守一些规矩。当然这当然也讲到人和人中间必须要有的相对的一些相爱或者赔偿或者一些应对的原则。所以我们发现说，原来律法这个字的翻译是不是指法律，它远超过于法律的范围和要求。那我们接来看到保罗当时写罗马书的时候，是他的属灵的生命已经很老练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他几乎是他生命的尽头，他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已经经过了许多的教会，当时的教会大部分都是由外邦人所组成的，换句话说都不是犹太人。那么可是虽然是这些外邦人他们组成的教会，他们要追求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仍然受到了很多所谓的律法主义的搅扰，就是犹太人，那些顽固的犹太人，他们仍然在那里常常挑战当时的教会，说你们所说的这个木匠的儿子，他所来给白白的救恩，这个跟我们所信的，我们要靠我们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初代的教会里面，他们对于福音，他们就有了很多的不一样的看法。所以保罗写了罗马书。我已经说过，马丁路德他给罗马书所下的一个评价是，这是最纯正的福音，就这么简单话，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说罗马书所传讲的是最纯正的福音。而加尔文呢，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若能够真正的了解罗马书的话，你就得了一把开启圣经宝藏的钥匙。就是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宝贝，整个旧约新约里面所讲的预表，所讲的那些经文经句，你如果要真的明白它的话，你必须了解罗马书。所以我们继续来学习罗马书的时候，盼望我们对于人类的罪，对于神的愤怒，对于神的公义，还有神的救恩，我们都摆在一起，我们就能够理解福音的宝贵。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罗马书的第二章，这里面开始讲到律法，尤其犹太人用律法来论断外邦人，但是他们自己却没有看到自己也是同样的是个罪人。我们先来一起读这一小段的经文。来，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今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无论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17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一开始讲说，你这论断人的，这个你是谁呢？我们如果一直读下去的时候，到17节的时候就很明显了，这里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等等。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段经文是保罗指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东西是他们非常引以为傲的，就是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我们上次在第一章的后段讲到，保罗指出了外邦人的罪，他们不把神当作神，因此他们放纵肉体的情欲，他们行许多可羞耻的事，而且他们心里充满了各样的不义、诡诈等等等等。所以保罗说，这样的人是落在神的审判里面。可是接下来讲，我们犹太人也差不到哪里去。 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因为他自己也是犹太人，他并不是没无缘无故的反抗犹太人，他自己曾经就是一个律法的教师，所以他今天要找出告诉犹太人说，我们犹太人也错了，我们也还是不明白什么叫福音，甚至我们犹太人不明白什么是律法。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不是要我们来定别人的罪，来论断别人的，这个律法里面仍然有隐藏的福音的影子在里头。所以这个保罗首先要告诉犹太人，律法中仍然有福音，可是我们这个会去论断人，这个论断的灵啊，就是律法的灵，因为律法是要显出人的不是。当我们一看到人的不是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批评，就会有一个指责。所以那么保罗这里告诉犹太人说，你这样论断人是不对的，你论断人了，你难道不知道你自己也跟别人一样吗？那么我们现在第一个问题是，保罗你这样子讲犹太人，你自己不就是论断的吗？很自然我们要问这样，你讲别人，你叫犹太人不要论断，可是你这样讲犹太人，你是不是也是论断呢？在这里我们要区别什么叫做论断。论断严格的来讲，就是带着一个定罪的灵，你审判的灵，你没有站在一个你该站的地位上，你不是要来帮助人明白他的错误可以改正。当我们说一个论断的时候，基本上是我们给别人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人不行，他是该受责罚的，或者他是该死的。我们没有给人一个出路，基本上就把人定死了，这个叫论断。那么保罗这样的指责犹太人算不算论断呢？我们等一下看出来，保罗不只是讲他们不对，他还要告诉他们对的路是在哪里，所以这应该叫做是一个指责或者是一个教导。因为保罗这样说，他是为了挽回的目的去责备人，这不是论断。我们做教师的，做教导的人，我们都神给我们一个职分，我们在传道的时候，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专心，而且我们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把很多的事向人讲明，劝诫人，用神给我们的权柄，一个教导的权柄，把人领到一个对的路上。所以当保罗这样来告诉犹太人他们错在哪里的时候，他带着一个挽回的目的，这不能叫做论断。那么我们要继续问，那么论断，我们也明白知道保罗在这一段里面讲到说，论断和审判的主权是在神，并不是在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告诉犹太人说，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你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你以为你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所以我们发现说，原来真正的审判的主权应该在是神。所以当我们如果站在一个地位上，我们以为我们是在那里责备人，我们是在那里可以审判人的时候，我们就错了。因为圣经里面保罗也清楚讲到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主人在，每一个人都是向他的神负责，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来审判别人。这是保罗对于论断和审判的这个区分让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当然刚刚读的经文里面第五节里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人人迟早都要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不要急着去论断别人，去审判别人，因为我们那个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指导人，可以劝诫人。那么我们就要顺便的讲一下耶稣他自己有关于论断的教训。保罗在这里，我们从他刚刚讲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论断 的主权在神。那么耶稣在登山宝训对着神的百姓也讲到了论断的事情。那么顺便讲到的就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要警戒，我们不要随便去论断人。虽然论断是天然人的一个盲点，我们要明白，我们去指责别人，当我们审判别人，我们定罪别人，下结论的时候，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清楚。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耶稣告诉他门徒说，为什么我们看见我们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我自己的眼中有良木呢？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里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难处。这里弟兄眼中的刺，你去看你弟兄的眼睛的时候，你看到他那里好像一根小刺，可是这个刺在我们的眼中一放大，在我们的瞳孔中放大的时候，就变成一根大木头。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不是带着挽回的目的去劝诫人的时候，我们只是论断，我们所讲到的，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那个被放大的那个难处。所以这是耶稣告诉我们，很生动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我们去论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把弟兄或者姐妹他们的难处，我们把它放大了。那么另外还讲到了论断的一个反射率，这是要警戒我们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我们也会被人反过来论断。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去讲别人，很多时候人家反过来，很多的时候你讲别人怎么样，很多的时候我们无形中我们也是那样的人。你如果警觉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的盲点，我们不知道，我们自以为是，用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不知道后面还有许多隐藏的原因。我看到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事实，也不是说比喻了，他这么讲到的一个人的经历。他说到有一个妇女，她在地铁车上，她看到了地铁很多人嘛，她看到了一个小男孩跟他的父亲，大概是他的父亲，在地铁站等车的时候，他说这个小男孩就在那边哭啊闹啊，又跺脚又一直哭不停，可是那父亲呢却好像无可奈何，父亲就好像一下子又叫孩子不要哭，可是就好像都不禁止在那边，而且父亲自己也好像很难过的样子不讲话。所以这个妇女她在旁边看到的这个现象，他心里面就有了论断，他就有了论断。他在想，这个孩子，这个父母是怎么教孩子的？孩子在公众场合这样撒野，好像停不了，在那边一下子又叫，一下又哭，为什么父亲不管教孩子？所以当他这样子烦的时候，发现他就要去问这个孩子，你到底是在哭什么？就旁边的人也忍不住了，旁边问这个小孩，就说孩子你到底什么地方不舒服，你为什么这么一直哭闹？这孩子说了，他说因为我的妈妈刚刚死去了，我妈妈走死了。所以当他在一讲的时候，这个前面这个指责这个孩子，心里面论断这个孩子，为什么这个父母不管他，这个父亲不制止他，在公众场合你就让他在这里撒野，这个人马上心里面一揪，他知道他在论断人，他在审判人，他并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无形中我们会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论断是一个律法，你如果是 不明白，你一直拿着这个规规条条来看别人，而不是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福音的体质。所以保罗这里是要告诉犹太人，你虽然有神给你特别的恩典，神把摩西律法给你，可是我们不要以这个特权而落到了我们论断人的光景里面。那么律法中有什么样的福音呢？律法跟福音不是反对的，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的教导，从第七节我们往下读。来，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这里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这是旧的翻译。那么这里告诉犹太人，律法里面讲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是你羡慕那个神的性情，你要恒心行善的追求神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那么另外反对你不顺从真理，就以恼恨报应他们。这里讲到，这就是律法里面的一个经义，就是说你追求好，你追求神的，你得到神的报答，你如果违反了神的律，你就得到了咒诅。那么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说，那么在律法里面你怎么来得到福音呢？他说要恒心行善。那么问题就来到这里了，有谁能够恒心行善？这里行善是指的什么意思？恒心就是我一直要做好，我一直要做好。那么如果在这一点来看呢，我们就发现我们人没有办法恒心行善，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做好的。那可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却给我们看到了有一条路。他这里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恒心行善，可是我们反过来，这个你注意到第八节里面说，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得到神的愤怒恼恨。可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愿意顺从真理，我们愿意离开不义的，那么这就是神要我们转回的蒙福的另外一点。如果我们能够顺从真理，能够在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行神所眼中所看为善的事情，神就会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我们。那这里就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恒心行善等于悔改，也就是顺从真理。为什么呢？因为在律法里面事实上已经隐藏了一个福音的影子。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这里面讲的话，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下。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律我冠冕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道还未来之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民的师父，为要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在这看到了，律法并不是跟福音反对的。原来 神是要先 给下律法，让我们看到人没有办法恒心行善，人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做到这一切的。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律法的功用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是要引我们到基督的那里。所以在我们就借恒心行善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顺从真理，我们借着因信称义，我们借着信心不断的信靠神，我们能够被神算为义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律法跟福音是一件事情。律法跟福音，谭奎他自己怎么跳到后面去了？他是律法跟福音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是一个在前面引路，那么一个另外才显出福音的功用。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其实他要审判人，他并不偏待人。接下来11节以后，这里说到神不偏待人，没有律法犯的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我们从13节我们一起读下来。来，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的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举的律法，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保罗在这里看到神他审判人他是公平的，那么如果你听过律法的人，那当然就用律法来受审判。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听过律法怎么办呢？这很多人问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就说如果那些在耶稣基督来以前的人，我们的祖宗，比如说孔子、孟子、皇帝，那么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要受什么审判呢？保罗这里给了一个原则，就是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什么意思？难道是我行我素就可以吗？不是的。因为保罗又说到，因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虽然没有明文的归看到这些字句，可是律法的功用在人的没有犯罪以前，在人的良心里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能够知道什么是神喜悦、什么是神不喜悦的标准。在整个我们可以大略的这样分，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怎么样子能够在神面前被他看为是对的，可以有三个大的划分。第一个就是在律法以前，摩西，神颁布给摩西律法以前，那么圣经说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事实上不需要人教导你，我们的心灵的深处里面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有时候我们想的很多，我们会说那些人怎么办。我们要相信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神是公义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公义的，神必须是公义的，那么他一定按照人的一些光景，人自己里面认识神的光景来审判他们。这是指的是律法的时代，律法以前。那么在律法时代呢，当然就是遵守神的一切诫命与典章制度。所以这就是律法时代，有白纸黑字在那里让我们 来遵循。那么可是感谢主，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还在律法时代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来到了恩典的时代，我们恩典的时代是借着信心，我们得救是本于恩典，也借着我们信靠神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是活在恩典的时代，神已经把福音启示给我们，我们只要借着这个信心，不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前几天我们在一起，还有礼拜五晚上我们在学习这个福音的基本真理的时候，我们又在把这个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的这个因字拿出来解释。我们中文的翻译说因，我们常常就以为说是因为我有信心，其实不是，我们的信心都是神给我们的，人跟神中间的一个桥梁是借着信心的这一条路，这一条管道，我们是借着靠着我们这个信，我们不断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是靠着这个信心，因信以至于信，我们是从信心开始，我们靠着信心一直到信心的被成全。所以今天福音就是律法带进的福音，律法使我们看到我们有所不能行的，因此我们就能够更容易的来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那犹太人与律法夸口，神给他这个特权，先把十诫给了他，他也必定先受律法的审判。所以这是神公平的。我们觉得犹太人，神给他那么多的特权，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神给他们这么多的恩典。可是圣经说他不亏待人，神多给谁就向谁来要取。所以在罗马书接下来保罗继续讲的几句话，在十七节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来，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之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这么严格的来指责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自己是犹太人，耶稣也是犹太人，当时的使徒们都是犹太人。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为什么他敢这么大胆的讲呢？他并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人只要一听到犹太人就气得半死，他们是盲目的有时候来反对这个犹太人。当然在我们生活经验里面，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也接触过一些犹太人，尤其纽约市正是犹太人的大本营。我听到好多跟犹太人接触的人，不管做生意的或者在其他方面打交道的，他们都有一个结论，他们的观察，他们觉得你中国人以为中国人很厉害，可是你去碰到犹太人的话，你发现还有人比我们更厉害啊，斤斤计较或者很聪明或者等等等等。你看今天诺贝尔得奖的这个历史上面，一直到今天诺贝尔得奖的人数占全世界1%人口的，不到1%人口的犹太人，他 他们所得的这些发明、这些成就，远远超过诺贝尔得奖的人数的，差不多靠一半，50%是有犹太人的血统的人，他们所得的。这个是你没有办法，你不服气也不行。就是神确实给他们很多的特权，可是保罗要在这里讲这么严厉的话，说你们是先得了这个恩典，可是你们今天也必须要先受审判，因为你们有了律法，自己却不遵行律法。所以保罗他并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他甚至能够呼天唤地地说，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为着他的百姓呼求，就是以色列人能够得救。那犹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让神要这样的严厉地讲他们呢？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里面已经讲到说，神的名在外邦中受了亵渎。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很清楚地说到，那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作的，是为我自己所做成的。所以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最早拣选了亚伯拉罕成为他们祖宗，神把律法借着他们要向人启示出来，他们有了种种的特权，可是他们也是最早堕落的。所以神就说，我先给谁，我多给谁特权，我就先多向神要。那么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犹太人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们这些跟在后面的人，我们没有律法，我们怎么来讨神的喜欢呢？福音就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就说在神眼中的真犹太人跟守着律法上面的那个割礼那个记号都是外在的。神要给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仍然可以成为神眼中的真正的犹太人。我们虽然没有行过那个外表上面跟要分别为圣，把自己分别出来可属于神，可是我们在心里面我们有一条路，我们可以成为神所悦纳的真犹太人。所以我们把最后保罗的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2:25-29。来，你若是行律法的，你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先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侵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这个律法一直让人遵守了这么多年，2000年守不住的时候，接下来讲到了这个福音。这个福音乃是我们从心里面能够把自己分别为圣，能够归给神。所以这个在神眼中的割礼和真犹太人，今天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了，这是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没有行割礼的外邦人怎么能够全守律法呢？怎么能够恒心行善呢？原来在接下来保罗在3章的时候又有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一起来读这几句话，非常的重要。来，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又何法没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还有一句话，来，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这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这里就从律法引进到了福音。律法都是讲一些外面看起来，虽然它是也讲到了我们心里面必须要遵行的一些动机，但是我们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们在保罗就借着这个律法一再的演进，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功德来讨神的喜欢，我们必须依着信靠主。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脱，他已经使我们脱去的他的救恩，使我们可以脱去肉体的情欲的隔离。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神启示给我们律法，启示给犹太人律法，不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律法来称义，而是靠着心里的相信，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义，能够满足律法上的要求。所以割礼与割不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我们把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一直不断地提到信心超过割礼。第六章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这就是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一开始讲到外邦人的罪，他们心里面先不承认神，以至于接下来就有肉体上面情欲上面的犯罪，得到神的愤怒。可是反过来讲，犹太人他们虽然承认有神，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欢。所以我们如果来到这样的话，我们看到那罪人在神的眼中还有希望吗？外邦人不认识神，活在咒诅里头，犹太人相信神，他们又守不了神的律法，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所以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来，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来，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更这样的说的，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清净。最后，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二章里面，保罗把律法跟福音连在一起了。在犹太人来讲，他们不能承认耶稣来到世界上靠着他的血就能够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此他们要一再的还要靠自己的行为，可是这是一条没有希望的路。因此保罗在今天的在整个的他的书信里面都告诉我们，律法来的不是没有目的的，律法是好的，耶稣来的就是要成全律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律法人所做不到的，耶稣来了，他要来成全，他靠着他为我们满足了神的要求。所以耶稣一再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我们不要一直说律法不好，律法的不好乃是在于人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满足律法的要求，这是错的。 律法是引导我们看到我们人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因此我们必须靠信主之法，靠着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不是那么简单的，福音不是只是叫人生病得医治，叫人能够想要得什么求什么保我们平安的，那个是福音的副产品。福音真正的目的乃是告诉我们，耶稣爱罪人，我们的救恩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我们唯有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今天也能够靠着相信你，我们能够成为真犹太人。主啊，这是何等的一个宝贝，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不是靠我们的功德，我们乃是靠你宝血的涂抹。我们谢谢主，求你让我们在福音上面更深刻的认识你的救恩，让我们更多的不依靠自己，乃是靠你的宝血来讨你的喜悦，靠不断的信靠你来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